弟兄姊妹，今天早上很高兴要再一次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跟圣灵有关的信息。那我已经在两天的晚上都提到认识圣灵。那么今天早上呢，我要特别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圣灵的爱与医治，圣灵的爱与医治。我相信当圣灵我们这两天已经特别提到，其实圣灵今天来到我们的当中，他是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那一位。而圣灵呢，他不高举自己，圣灵只是显明出来耶稣基督的作为，好让我们能够体会耶稣，我们好让我们接受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灵一个很重要的三位一体的神，这位圣灵要将耶稣显明给我们。那么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先来思想一下，当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耶稣是爱世人，对不对？好，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的主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是为着爱罪人、爱病人来到这世界上。所以当我们这位主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他就是有一个目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要来释放在有罪当中的人，他为了要来医治病人。阿们。所以我们的主他愿意在这个世界上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而今天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已经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为我们又从死里复活，今天坐在天父宝座的右边。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这位主他愿意我们来领受他对世人人类的人类的罪里面的一个赦免，他愿意让他的爱，让他的医治能够临到这一个世界上的人，就透过圣灵把他的爱，把他的医治能够带到我们的当中。那么所以圣灵是要来显明耶稣的爱。那么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来思想的时候，我先要看见路加福音第四章。好，路加福音第四章18节跟19节说到，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要得释放，瞎眼的要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今天这一个经要应验在我们的当中。主耶稣来到这世界上的一个目的是神的灵在他的身上用膏来膏抹，让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能够使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可以得看见，能够使受压制的要得着自由。今天主就要在这个世界上显明这样工作，透过怎么样子的方式呢？透过圣灵将基督的爱，将基督的恩典显明在我们的当中。那么我前两天我也讲到，今天这一段的经文要应验出来的时候，是要在神的身体里面要来运行，在神的身体里面，在主的身体里面，他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托付，把这样一个使命托付给教会，让教会能够承担这样子的一个托付。主的灵在我身上用膏来膏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坐在这里，你承认你自己是主的儿女，有神的灵在你身上，你就要来承接这一个主的恩膏要在你身上。而当这个释放医治要在我们中间运行，要在这一个世界上，要在这个 community 里面，要在我们的国家里面来运行的时候，我们真是要来承受圣灵要把这样子的一个爱先要来浇灌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若是没有爱，我们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做成。昨天晚上我们提到，若是没有一个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所有的恩赐都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见神的能力要在我们当中彰显的时候，神的爱一定要显明出来。阿们。 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像羊没有牧人一样。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就是他的眼睛看见许多有需要的人，那些被掳的人，那些被压制的人，那些生病的人，耶稣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真的要在神的面前，今天圣灵的爱要来浇灌我们，我们要领受，不但领受圣灵的能力，我们求神要把圣灵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当中，你同意吗？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神的爱，没有圣灵浇灌耶稣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眼睛就不会看见有需要的人，我们的耳朵就听不见人心里的痛苦，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这世界上，你同不同意，有太多有需要的人？今天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太多有需要的人。我们真的是可以思想到，这个世界上面到处都是充满破碎的人。有人因为身体上有疾病，他在破碎的里面；有人在心灵里面有痛苦，他在人际关系里面被在人际关系里面没有一个好的人际关系，他的心灵里也是破碎。这一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是在等待，每一个人都是在期待有能够被爱，能够被了解，能够被接纳，你同意吗？好，我去到每一个地方，在我们的教会，我在很多的环境里面，我就是看到有很多很多心灵破碎的、身体受伤的人，身体上有疾病的，有很多人他也在那种被黑暗的权势所辖制的光景里面，他们都有一个呐喊，都有一个等待，就是等待有人把爱给他们，有人能告诉他说，我是能够接纳你的。人都期待爱，也都期待接纳。我们从小长大的过程里面，甚至在母腹当中，都有一个期待，能够期待被爱。所以今天在这个世界，实在是一个破碎的世界，我们真是需要有爱跟接纳在这个世界上面。那么因此许多的地方，我们都看到那个呼声，我们要求神圣灵你浇灌那个爱在我们里面。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爱的时候，就会充满了惧怕。我们真的需要神把那个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圣灵的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那么因此在爱里面才可能有医治，在爱的里面才可能有接纳，在爱的里面才可能得以复原。那我就要提到今天神的教会，神的身体，我们需要神的工作，我们需要圣灵把这个爱浇灌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这一个我们今天在这里的一个教会，或者说整个基督身体的一个教会，我们就是要领受耶稣的恩膏在我们的身上，圣灵要把耶稣显明在我们的当中。那我们的主就是一个蛮有爱的一位主。在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他在服事的当中，他没有一次是有疾病的人来到他面前耶稣说我等一下。每一次有疾病的人，不管是心灵上的创伤，是身体上的疾病，是有被鬼附的，每一个来到耶稣面前的人，耶稣都服侍他们，耶稣都爱他们，耶稣都使他们得医治，对吗？我们想到有一个行淫的时候被抓的一个妇人，被带到耶稣的面前，主耶稣没有责备他，主耶稣怎么样？他对当时的人说，你们如果有哪一个人能够承认你们是没有罪的，你们可以先用石头打他。主耶稣看到那个这样子一个妇人，耶稣就怜悯他，耶稣的爱就在他身上。耶稣只对他说一句话，说没有人用石头打你吗？我也不定什么，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这就是耶稣的爱。所以今天我们当我们讲到圣灵的爱跟医治的时候，我们要看见这是一个不定罪的爱，这是一个不定罪的爱。虽然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世人都犯了罪， 圣灵的光要光照我们的时候，要让我们能够为罪、为义、为审判。但是这是对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来说的。神的爱在我们当中的时候，耶稣来到这世界上，他就是要来解决罪的问题。耶稣来到世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接下去说什么？讲到主来到这世界上，他不是来定世人的罪，他乃是要叫罪人从罪中得释放。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圣灵的爱浇灌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定罪的，我们乃是一个在爱里面去把爱能够释放出来。那么医治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不定罪的灵，你同意吗？好，要有一个不定罪的灵。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一个人身体得疾病了，我们很容易就会问一个问题，到底是谁犯了罪？那不要讲别人了，我们自己也会这样子想。哎呀，如果我们今天生病了，你生病的时候第一个就会想，是不是我得罪天了？好，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所以我今天会得到这样子一个疾病。因此我们想到说，当我们在生病的时候，我们一定很容易就会想到罪的问题。但是偏偏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见别人生病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哇，是不是这个人犯罪了。那么我就想到圣经上有一个例子哈。圣经上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九章就告诉我们说，有一次主耶稣看见什么，看见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但耶稣看见那个人的时候，门徒们就在那边问耶稣一个问题，说，主啊，是这个人犯罪呢，还是他的父母犯罪呢？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都不是，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乃是为了要在这个人身上显出什么？显出神的荣耀来。最后，可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就容易站在一个定罪的立场里面去看每一个生病的人。而今天神的灵用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用高高我们，要照那些在捆绑中的、在疾病中间的人得到医治、得到释放，不是要我们站在一个定罪的立场，乃是要站在一个爱的立场上面，我们才能够将神的爱能够彰显出来，将神的爱能够传递出去。我就想到好多年前哈，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在服事当中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人是生病的。那我就在那个教会里面为一些弟兄姊妹祷告。但是在那天我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有很多很重疾病的人哈都没有得到医治。所以我心里就非常的难过。我回家以后呢，不是回家，我坐飞机的时候，我就在那里跟神祷告。我想到那些的生病的弟兄姊妹，我就跟神祷告，我说，主啊，我今天好像没有经历到一件事情，经历到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主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是，我说，主啊，我好像没有经历到做更大的事，所以我就在飞机上面跟神祷告，流着泪跟神祷告，主啊，我没有经历到比这更大的事。那我就在那边祷告的时候，突然之间主就问我说，我做的事是什么事？我做的事是什么事？我就说，一病赶鬼传福音。主说，就只有这几件事吗？就只有这几件事吗？后来就在那一天的情况里面，我就再一次思想的时候，我就想说，其实主在这世界上不是只做这三件事情，主因为爱的缘故，他不只是做这三件事情，主还有另外两件，更是一个很重要的根基，就是祷告，还有是什么？就是有神的话语，祷告跟神的话语。所以那天神就再一次提醒我，在 在这样子一个服事里面要有祷告跟神的话语。弟兄姊妹，当我提到祷告的时候，我要说今天我们提到圣灵的爱，若是我们没有在祷告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得着圣灵的爱。我们没有在祷告里面，圣灵的爱就没有办法来激动我们的心。耶稣在世界上开始出来服事的时候，他是先被圣灵带到哪里呢？带到旷野的地方，在那里有多少天的祷告？40天的禁食祷告，有40天的祷告。当他40天的祷告以后，我们看见耶稣，他就胜过一切，替我们胜过了一切的试探。神的灵浇灌在他的身上，他就可以开始有事工的表现。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今天需要神的爱先来浇灌我们，我们就需要在祷告里面来与神同工。阿们。但是提到祷告的时候，我要特别讲一下，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哈，在祷告里面有一些弟兄姊妹就会问我一个问题哈，他说师母啊，我们今天要去为一个癌症的病人祷告啊，那请问你，我们现在是不是需要禁食祷告？我们是不是需要禁食祷告一天两天以后再一起去为病人祷告哈？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要去赶鬼的时候，赶出黑暗权势的时候，也有人会问我说啊，师母啊，我们是不是现在要赶快禁食祷告一下？弟兄姊妹，我要说好，祷告不是在公开场合的时候我们才做这件事情，祷告是我们内室的生活。阿们。好，昨天我跟姐妹们分享说，神愿意我们做一个智慧的人，建造家庭的时候，神要我们可以进入内室。那么所以进入内室不是在公开的场合的时候我们才进入内室，进入内室我们能够祷告，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是在你自己的跟神的关系里面，你就需要已经进入内室了。阿们。好，主耶稣他的侍奉里面没有一次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稣要有疾病的人来到他面前，有捆绑的人来到他面前，有那些被鬼附的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说哎，等一下哈，我先去祷告一下，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没有。主耶稣所有的侍奉里面，我们所看见的圣经上所记载的耶稣的祷告的生活，是在半夜的祷告，是他自己是在山上的祷告，他在那里禁食的祷告，他在那里整夜的祷告。但是主耶稣一开始好像天亮的时候，耶稣就怎么样？耶稣就起来服侍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真的是觉得今天如果我们的祷告不是在我们的内室里面先来操练那个祷告的时候，难怪我们在公开的场合，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想要来服侍的时候，好像那个能力就彰显不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要说今天我们要求神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有那一个内室，中间先有内室的祷告。阿们。我们有内室祷告的时候，我们出来的服事就有能力。阿们。所以这个祷告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我们在祷告当中欢迎神啊，你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中间。神啊，我欢迎你圣灵的爱，把耶稣那个爱世人的心，把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他看到许多的人就不拒绝他们，每一个主耶稣都愿意服侍，就把这样子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今天早上我来到这会场的时候，我坐在那里，神就一直用这句话来触摸我的心，说我们要向神祷告，求神你的圣灵要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求圣灵要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唯有在圣灵的爱里面，我们才能够了解，我们才能看见人的需要，我们才能够愿意起来把我们的手伸出去，能够来服侍这些有需要的人。弟兄姊妹，我们真是何等的需要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今天太多的人有需要，若是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圣灵的爱在我们里面，我要跟你说，我们实在是做不下去的，我们的服事里面会没有能力的，我们的服事里面会觉得疲倦的，我们的服事里面我们会觉得有压力的，我们在服事里面我们会觉得有捆绑的，我们需要圣灵的爱浇灌我们，是在祷告里面能够来经历到神要把那个爱能够浇灌下来。那一天神就很清楚地跟我说，你要再一次来学习耶稣的祷告，主耶稣能够医病赶鬼释放，是因为他先有这个祷告的根基，先有这个祷告的根基，在这个祷告里面圣灵的爱在那里做浇灌，圣灵的爱来触摸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非何等的需要。第二个，神的那天在飞机上，神跟我说要读神的话语，我就想到有一个神的仆人，他现在已经被主接去了，他叫做 Oral Roberts。 我非常喜欢 Oral Roberts， 虽然我没有跟他有正式的交谈过，可是我常常会觉得 Oral Roberts 好像是我的 mentor 一样。我听他的信息，我看他的分享的时候，我得到非常大的激励。那有一天我听他在那里分享他的故事，分享他的侍奉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分享说，他是在很早期，差不多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就已经被神兴起来，讲道布道啊。那么当他被神兴起来的时候呢，神就跟他说：“我把圣灵的恩赐给你，圣灵的恩赐哪一个恩赐给他呢？就是医病的恩赐。”我把医病的恩赐给你。那么这个 Oral Roberts 就开始，他很高兴，因为他知道神给他的恩赐是医病的恩赐，所以他就开始服侍。但是人没有想到，开始服侍的时候呢，没有人得医治，他为别人祷告没有一个人得医治，所以他来到神面前跟神说，为什么都没有人得医治啊？你不是说你要把这个医病的恩赐给我吗？没有想到这一个神就跟 Oral Roberts 说，你从现在开始，在一个月之内，你把圣经从马太福音到使徒行传，每一天在神的面前跪在地上读马太福音到使徒行传，读三遍，在一个月之内。那么 Oral Roberts 就开始这样子做，他就每一天跪在神的面前读圣经，要把一个月之内要把这五卷书读三遍。那他说，当他真正跪在那里读圣经，神的话语就好像吃进到他的里面。等到一个月之后，他站起来服侍的时候，大有能力，很多的人得医治。 Oral Roberts 一直到他年纪很大的时候，我听他讲到信息，看到他医治的能力是这么强，我心里非常的感动。那一天我也再一次跟主说，主啊，求你让我能够在你的话语上面看见你话语能力，你话语里面的那个能力，你话语里面的那个宝贵。主，让我就能够宣告你的话语，宣告你的话语。弟兄姊妹，圣灵要把神的话语，把神的爱浇灌给我们，圣灵要把让我们可以想起主的话来，圣灵要让我们进入真理里面，好让我们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医治病人。阿们。昨天下午我在姐妹聚会的时候有特别提到神的话语的重要，神的话语带来的极大的医治跟恩典跟平安。我要举一个例子，那一次我在那个教会里面，我刚刚提到有好几个疾病的人，我都在飞机上，我很怎么讲，就说很飞机上很难过，因为我看到有几个重病的人，他们都没有得医治。所以我那天在飞机上跟神祷告，我说，主啊，就好像我们五个手指头一样，好，我说，主啊，我求你帮助我，不但能够有传福音，有医病，有赶鬼，我求你也让我在祷告跟读你的话语上面再一次下根打 扎下那个根基来。那么后来不久我就再去到那一个教会。那么在那个教会里面有一位姐妹，她从没有信主的，我去那个教会的时候她还没有信主。那么所以在那个教会里我就认识她已经很多年了。那个姊妹身上有一个疾病，就是她的眼睛。她的眼睛的疾病是什么呢？她两个眼睛的视力都非常的弱，而其中有一个眼睛呢，因为有一些的困难，所以医生呢就为她的眼睛动手术。就没有想到动手术以后在他的眼睛的那个里面放了一个胶管哈，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就是放了一个胶管在他绑了一个胶管在里面。没想手术完了以后呢，这个应该手术完了以后，要把这个胶管要把它拿出来的。那么可是呢，就是因为医生的那个线在里面眼球里面的缝得太紧。所以那个胶管就没有办法拿出来，没有办法拿出来呢，这个姐妹呢眼睛呢后来胶管就在她的眼睛里面断掉了。所以在她的眼睛里面，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的眼球眼睛里面有一个胶片的话，是不是很痛是不是很不舒服？所以我认识她就常常为她的眼睛祷告，那她常常流眼泪那后来呢，这位姐妹就跟我说，她说师母，你可不可以为我的眼睛祷告？因为呢，我去看医，我现在眼睛越来越不行，我另外一个眼睛已经快看不见了，这个眼睛又这个问题，我可能再过一阵子就要变成两个眼睛都看不见的人。所以他说，可不可以请你为我祷告？那我为他祷告的时候，他也跟我讲，他说现在呢，没有一个医生敢为他再动一次手术，原来的医生因为上次手术就失败了，不敢再为他动新的手术，新的医生更不敢为他动手术了，因为动了手术万一不好名誉都扫地了，所以没有一个医生敢为他动手术。那就是在这样子一个状况里面，那我就为他祷告了。那我为他祷告完了以后呢，他当天也没有什么任何事情发生，他就回家了。回家以后他就跟神继续他就在神的面前，就眼睛越来越不舒服。不舒服的时候他就跟神祷告说，神求你来医治我。那个时候圣灵就光照他，就跟他说，其实你根本不信你根本不信，你请很多人为你祷告，你请很多的牧者为你祷告，但是你从来没有真正的相信过我可以医治你。所以这位姊妹那天就跟神悔改认罪，说主啊，求你让我能够有信心，能够来相信。所以他就悔改认罪，在神面前就为眼睛祷告。那么他就说，当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就忽然想起来，他说我想起来那个刘师母为我祷告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什么话呢？他说那句话就是说求神让他眼睛上的鳞片可以掉下来，而且是自动掉下来。我就想起来，我在为这位姊妹祷告的时候呢，神的话语就进到我的里面。那一次我就想到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面，那个有大光照着保罗的结果保罗的眼睛后来就看不见了。神就差派什么亚拿尼亚去为保罗祷告。本来保罗呢本来这个亚拿尼亚心里什么很害怕的，可是神说你不要害怕，这是我要拣选的器皿。亚拿尼亚就去了。亚拿尼亚去为保罗祷告的时候，就按手在保罗的身上，对他说，兄弟保罗，神差遣我来要为你祷告，叫你眼睛上的鳞片掉下来。所以我那天神的话语就进来，我就用这一句话语就为这位姐妹祷告。我说神啊，求你让她眼睛上的鳞片掉下来。不过我要说我自己不记得我有讲自动两个字了，可是这位姐妹呢就记得说我有跟她说要自动掉下来。所以呢她就跟神做这样祷告，她就用这句话就来为她自己也来祷告。结果呢大概两个多星期以后，有一天这位姐妹在洗手间里面，那洗手间里面呢她忽然就听到一个声音，就是有一个东西掉在地上，很轻的一个声音掉在地上。她就赶快去看到底什么东西掉在地上，就一看呢，哇，她眼睛上的胶片真的掉下来了，并且呢，她照镜子的时候 看不见自己的眼睛红肿，看不见自己的眼睛流泪，好，看不见自己眼睛有任何的异状，眼睛上面的胶片就自动的掉下来了。哈利路亚，神在他身上做了医治的大能。礼拜天的时候，他就把他眼睛上的那个胶片啊，拿到教会里面去，给每一个弟兄姊妹看，做见证。在那个教会里面，哇，大家都非常的感动，神在他们中间行了医治的大能，哈利路亚。后来我就跟这位姊妹说，我说诶，好不好你把你的那个胶片也给我看一看了，好，看看你那个胶片到底是怎么样子。那他很聪明哦，他就照了一个张照片给我，好，就把他的胶片旁边放了一把尺，好，就一照下来，哇，我一看呢，有 1.5 亿尺这么大。换句话说，就是从他的眼睛的眼球从左边到右边那个整个的胶片，就有时候我们年纪大人会戴老花眼镜嘛，老花眼镜是不是你就很清楚的有一根线，好，上面下面。那我那位姐妹呢，她的胶片原来就是好像老花眼镜是戴在眼球上的。那感谢主，神的医治就在她的身上，胶片就自动掉下来了，哈利路亚。弟兄姊妹，我真的看到上帝的话语有极其大的功能，而圣灵会在我们的里面做感动我们的工作，让我们来想起上帝的话语，在那个适当的时候，在那一个神要工作的时候，我们顺服把它宣告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迹，看见医治在我们当中发生。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个祷告跟上帝的话语是何等的一个宝贵。那么圣灵要将神的话语显明出来，将神的爱能够浇灌在我们的当中。弟兄姊妹，当我们提到这一个圣灵的工作，圣灵的爱要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要说哈，常常在神的爱里面，这个医治哈要发生的时候，我刚刚提到，我们不要定罪，我们不要站在那种法利赛人的心态里面，好，那我们真的是要求神把这个爱给我们。那我常常觉得，爱不是在一个我方便的时候叫做爱，爱是常常在什么？我们感觉到不方便的时候才能够显出爱来。所以圣经上有告诉我们说，爱是什么？是人家拿你的礼衣，你要把外衣都给他，他打你的左脸，你右脸也可以让他。如果有人要我们走一里路，我就陪他走二里路。这个是爱，这个是在不方便的时候能够显出这一个爱来。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在侍奉里面，我们真的是很不容易。在侍奉的里面，特别在教会里面事工很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说，哎呀，今天事情太多了，事工太多了，好，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像在爱里面再去服侍，甚至于我们可以说，我们常常里面就好像缺乏了那一点不方便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真是要求神来加添哈。那我再举几个例子哈。有一次我们教会里面就有一位姐妹，那么她来到我们的教会。那么她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那天她进来的时候，我就看到她拿了拐杖，杵着拐杖进到我们教会，而她也不是我们教会的姐妹，但是我看她来我们教会的时候，从我门口经过，我办公室门口经过的时候，看到她拿两根拐杖，哎呀，我就心里就在想，她一定是希望要来找我为她祷告的，可是那一天呢，我很疲倦，我也非常的累，我正想在办公室里面休息一下打一个盹，我就看到他走进来，哎呀，我就心里默默的在那里想哈，我说主啊，千万不要来找我祷告，因为我现在太累了哈。可是呢，没有过几分钟啊，我就有一个弟兄就到我的办公室来敲敲门，然后就递一张纸条在我的桌子上，跟我说刘师母，某某姐妹在厨房等你，去为她祷告。 哦，你知道我那时候好不情愿哦，哦，心里好不甘心哦。那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就忽然再一次想到，其实神也透过另外一位神的仆人，我昨天有特别提到汉特夫妇啊，神透过他们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或者说很深的一个提醒哈。他就特别提到，他说医治 healing 医治哈，不是一个 ministry 而已。他说 healing 是一个 life， 是一个生命 ，healing 是一个生命。这句话在我的里面很深的触摸我，我就常常想到，我们很多时候想到 ministry， 想到侍奉，我们都是把它当作一个工作。若是我把它当作一个工作的时候，就会有方便的时间，也有不方便的时间。我们会在我方便的时候我才去做，我觉得我不方便的时候我就不去做。那很多的事工不只是医治，很多的事情都是因为我是把它当成一个事工，一个工作在那里做。但是那一天神再一次提醒我，你不是常常跟弟兄姊妹来分享 healing 不是一个 ministry 一个工作而已， healing 是一个 life， 是一个生命，是一个流传的一个生命。所以那天我神就再一次提醒我，我就在神面前说，主啊，你知道我非常的软弱，好，那么我现在真是需要你那一位 Almighty God， 你那个 unusual partner 来成为我的帮助者。那么求你再一次浇灌圣灵的爱在我的里面。那我就祷告了以后，我就求神来帮助我，我就走到了厨房里面去，看到那位姊妹。那他就跟我说，哦，师母啊，我早上起床的时候我整条腿就不能动了，右边的腿就不能动。那么他原来他三年前受伤过，那么所以家里还有个拐杖，所以他就拿了一个拐杖呢，就跑到我们教会里面来，他说考不好请你现在为我祷告。我就为他祷告，就我感谢主，那天为他祷告的时候呢，他就当场得了医治，哈利路亚。拐杖来的时候拿着拐杖来，走的时候拐杖不用了，哈利路亚。我感谢神。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那个爱，在爱的里面，常常我跟你一样，我没有那个爱，我常常在那个时候，我的爱里面是有限制限度的，在爱里面是有限制的。但是我们要求什么？圣灵啊，我欢迎你将基督的爱，那一个没有限制的爱，重新浇灌在我们里面，好，让我们在爱里面的时候呢，才能够看见医治的发生。阿们。好，还有一次呢，我那天早上我要带我的先生去机场哈，他要去短宣。那么然后那一天呢，我整天从早到晚的 schedule 非常的忙碌。那么早上要送他，然后呢回家以后，我要带我的两个女儿去参加一个音乐营的一个 camp。那我呢我是一个很 travel， 我是没有问题，也没有时差等等的哈。但是我唯一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很会晕车哈。那我有时候自己开车也会晕车。那天要带我两个女儿去那个 music camp 里面的时候呢，又很远，又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啊，所以开车开到后来，自己也有点晕车。那么等到我把女儿送去，再回到家里的时候，要回城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在车子上面就想呕吐，就不舒服哈。然后呢，我要赶快去教会接我的母亲，因为我早上送我女儿去 music camp 的时候，就把我的母亲 drop 在教会。然后我还跟我的母亲说，哎呀，你就在教会里，因为我母亲也是传道人哈。我说我就请你在教会里替我的所有的同工祷告，等一下我回来的时候再来接你，因为那一天晚上我的母亲要上飞机要回台湾哈。所以我的 schedule 非常的忙碌，那么我又晕车在开车，所以下午差不多三点钟的时候在车上就接到一个电话，就一个姐妹打电话给我，他说，师母，我们小组里面有一个人被鬼附了哈，你可不可以来为他做赶鬼祷告？哦，我一听哦，我心想，我说，哎，我就跟他说啊，不大方便哦，哈，我现在还在开车啊。我说有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他说，师母，没有人可以帮他做这个祷告。哦，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哈。我就跟他说，五点钟在教会见面。 那电话一挂以后，我就在车子上大哭哈，我就跟神说，主啊，我太累了，我又晕车哈，然后很不舒服，然后我就在那里大哭，我说主，我没有办法来帮助他，我就在车上一直就大哭起来。就在我大哭的时候，神再一次提醒我，神跟我说，你不是说医治不是一个事工而已吗？医治是一个生命。所以我就跟神说，主，那我现在我没有，我求你来帮助我，我就再一次求神，我说求你浇灌那个圣灵的爱在我的里面，求你来成为我在这个时候 unusual partner， 来成为我的好像合伙人一样哈，让我就跟神祷告。那么跟神祷告以后，后来5点钟就到了教会，就看见这位姐妹带着另外一位姐妹，那么她就告诉我说，这个姐妹被邪灵的状况。那我就后来就跟他们谈话，跟他们一起来祷告。那么我当然很快的讲，第一个我发现那位姐妹并不是邪灵的问题，她是伤害太大了，需要有内在的医治。那么我感谢主，因为以前呢为一个人做释放的祷告没有经验的时候花了将近2天那么后来比较有经验就8个小时，再有经验一点就变成4个小时。所以我在那个阶段的时候是心想说起码要4个小时，没有4个小时要2个小时。但是在那一天里面，我为那个姊妹祷告40分钟，哈利路亚所以晚上呢我又可以6点钟开着车子送我妈妈去机场在那一天里面，我说主啊，我感谢你，我经历到什么？我经历到你圣灵的爱，我经历到你圣灵的能力，我经历到人可以从压力疾病捆锁中间得到释放，能够看见你的工作，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今天来在这里有跟你们有这样一点很短的一点分享，我真的要说，今天神要让我们的这一个教会在认识圣灵的时候，我们不但能够认识到圣灵的表迹，我们能够认识到圣灵把恩赐给我们，我们还要知道我们要跟神一起来同工，我们要求神浇灌圣灵的爱在我们的身上，好让我们不管得时跟不得时，我们都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器皿，阿们。因为这个世界需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那么有太多人是在破碎的里面，那我们真是求神不住的来加添我们，跟神求你把那个爱浇灌在我们里面，而且让我们不是没有一个定罪的灵，没有一个认为每一个人都是因为犯罪，其实整个普天下每一个人都是因为在罪恶的里面，所以今天才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也看见主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把人类从这种罪的辖制，从黑暗的捆绑跟辖制里面，要把我们救出来得到释放。所以耶稣不是来定罪的，耶稣来是释放我们，让我们从罪中得释放的，阿们。那么因此我们要欢迎主啊，你的灵在我们身上又高高我们的时候，又让我们能够有耶稣的心，让我们能够有耶稣的眼，也让我们能够有耶稣的手，伸出手来能够医治病人，阿们。把平安带给人，把神的爱带给人，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彰显上帝的荣耀，哈利路亚。我求主来祝福我们这一个教会，我相信我们渥太华这一个教会，灵粮堂在这里被神设立，神是要这个教会能够起来成为这个社区的祝福，成为渥太华的祝福，让每一个在这个地区的有病的人，有捆绑的人，有瑕疵的人，可以在这里得到释放，好让我们这个地方能够现在我们是在好像都有房间以后我们能够成为什么，我们都能够走出去，我们可以触摸到我们整个的 community， 我们可以让更多的人进入神的国中，我们可以教会的门好像不是关的，我们的教会的门是打开的，哈利路亚。我真的有的时候真的很期待使徒行传第2章里面五旬节的景况，能够在现在这个社会，能够在现在这个时代，能够看见一天站起 起来布道、啊、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发生的时候，就有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好，10000人信主，20000人信主，你期待吗？刚才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恳求复兴能够临到，神的复兴临到的时候，很多的人要进入神的国度里面。那么但是神今天在等候一个器皿，神愿意有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有没有人能够愿意与他一起同工呼求。